番薯剥壳工作室。
東アジア監察局。
동아시아관찰구。
东亚观察局。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如。
大家好，我是林青。
欢迎收听东亚观察局啊。然后我们今天来了一位老朋友啊，隔了蛮长时间了啊。然后我们的菜园小麦老师，旭旭啊，我私底下我都不知道，应该你现在那个互联网就
叫
菜
园小麦，
就叫小麦的、菜园小麦啊。
熟悉一点。
然后跟大家就是时隔多久、啊、算过吧？
一年吧，
一年啊。
上一次是不是那个铁道的那个
铁道
啊？对对对，铁道话题。然后那个跟大家又见面了。然后这次呢，就是。其实小麦一来大家都猜到了，肯定要聊跟鸟山明有关的话题了啊、因为最近日本好像就是大事情上面蛮太平的，没什么大的波澜，但想不到那天就来了，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可以说震惊全世界啊，可以说震惊全世界。今天我们要展开，就鸟山明先生啊，就是我觉得蛮早的，68岁，
对，
68岁就去世 了，对啊。然后今天我们聊聊就关于鸟山明的一些话题。但其实啊，因为我们这次录的时候啊，已经不是地狱落点了，
是。
然后我估计小宇宙上面已经是很多人都聊过 了，所以这两天我在烦啊，我就是我们在可以聊出哪些角度，对吧？然后但我们之前三个人也没怎么
对。
就是太过沟通，说大家聊什么角度，因为小麦自己出过类似的一些，就是说书啊，自己平时也写一些文章啊什么的，对于动漫的研究有自己的一套东西。然后沙老师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角度啊什么的。我这两天也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想说的什么的，我们就可以来这么来做一个分享啊。先简单跟大家讲一讲吧，沙老师，就是他是68岁嘛，55年，基本上跟我爹差不多年纪，就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他那个毛病，我估计是一个什么意外吧，应该是，
大家就是
急性的什么，
他是急性的，就是脑下一个管瘤出血、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人家听到这个消息都以为他好像是应该是摔了一跤
，
因为这个消息出来的非常的就是突然，
对，
而且他本身年纪也不大，
68岁
在。其实是在日本的动漫界来说还算是小弟弟，相当于是跟大友克洋是同一辈的人嘛，
对对对对，
其他人都还现在还是正值创作壮年的状态。
而且他那个首先这个病症一看就是那种非常就是
突发的，
就是没有什么之前有那么什么慢性病啊那种东西。而且还有一个，他是3月1号其实就已经就是出事了，
是，
但是是隔了一周才官宣，然后中间估计就是家里边那种什么法事啊什么的做完了、然后对外宣。看得出来是蛮急促的一个，
但后来是有那个媒体报，就是他的那个助手就报过，就是他在去年的大概3-4季度的时候，就说要做一个关于这个脑瘤的一个手术，可能是因为什么高血压之类的这种引起的，是预备做手术，
说明还是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个问题，
都有可能。
所以说就是当时报出来的时候，我那天就不是发朋友圈嘛，我说我看了那个新闻，最惊讶的一点啊，就是。就是不太敬重死者的说法，就是因为我印象中就是鸟山明是火了好久好久，至少在我心目中跟什么藤子 F 不二雄这种，就是早就是话很，因为他红了太久了嘛。
那说明
对吧？
两点，一个是就是他的作品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某一个殿堂级的水平，
对的，而且进入殿堂，而且进入殿堂很久，
对，进入殿堂很久了，对。
然后我就说，我印象中应该最起码70-80岁的一个人吧，居然70岁都没到。我那天是比较惊讶，是说这一点啊。然后我那天也看网上啊，那中国自然不用说了，连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那个外交那天还蛮奇怪的，就针对一个漫画家来表达、
有人问嘛，有人问到这个事情嘛，然后当时就是说中方那个当时也是那个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嘛，当时就讲了段话嘛，大概意思就是说，我注意到不少中国网友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我们期待也相信日本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投身到中日文化交流的视野当中去，大致有这么一个表态。但实际上也不光是中国的官方了，就是说你看一些全世界范围内其实都有一些官方的表态吧，甚至有一些像法国总统啊，马克龙啊，都跑出来，就是
马克龙发了一张自己的一个照片，
对，
就是他当年拿了也就收到过鸟山明
专门
写给他
的
一个东西，
对，
所以说这个呢也能看出来他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影响力吧。
而且今天其实我们可以重点还可以放一个点，就放在法国。法国现在是仅次于日本的全世界第二大的漫画市场国家。
嗯，
法国对那个日本动漫的这个消费能力，还有对他那个就是鉴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他们都很接受这一块。
对，今天这个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们先聊聊各自的一些那个体验啊。肖老师跟那个小麦，你说说说各自对于鸟山明的作品啊，或者说对于龙珠，对于或者阿拉蕾，对吧？应该阿拉蕾是一个昵称了。他这个作品
叫 IQ 博士
，IQ 博士，
博士，对。然后他原名叫 Doctor Slump 嘛，啊 Slump，Doctor Slump， 就是日本的有一个原名，但是因为阿拉蕾江特别火，所以说我们中国这边那个，因为中国是先看的是动画片
阿拉蕾，
然后后来这个一样的嘛，就跟你那个机器猫嘛，翻机器猫其实也是一个昵称，
对对对对，
本来叫哆啦 A 梦，
哆啦 A 梦，对对对，
国内就翻成机器猫或者小叮当，就是，
对对对，我不知道你们那个更喜欢就是阿拉蕾还是更喜欢龙珠？
我个人更喜欢龙珠一些，嗯，因为对我来说龙珠其实是我真正第一部，就是日本的那个看的第一部日本漫画。
我也是。
嗯，
邵老师呢？
我可能不是第一部，但也是最比较早的，嗯，而且那个时候我是基本上没怎么看过那个龙珠的那个动画
啊，
动画我记得国内也是放过的，
放的比较晚，
动画放的很晚，
但是我基本上是没怎么看过动画，
啊，
我就是就完全就是看的漫画，
我也
漫画我也是，
而且当时是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90年代的时候，当时是，嗯，海南
美术
出版
社，
我也搞不清楚他这个版，他是到底是正版还是盗版？
盗版，
肯定是
盗版的。
对，然后他当时是他也是一卷一卷出的。
对，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一卷是五本，9.8块还9.5块，
每本是大概1.9块。到2块，
反正五本是9块多，9.8块，然后是五本，然后当时就是这样一卷一卷就是买的，哎，当时，它是有点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会有一种期待连载的感觉，你买完一卷之后，你要等到第二卷后面再一卷一卷出。
我看到的说法是说，我们看到的一本一本啊，其实三本加在一起是日本一个单行本的量，
是，
它是把一个单行本拆成三份来这样卖，
对，所以说当时是。追的还是蛮投入的，而且基本上是从头就是一直就是我基本上龙珠一直是看到
结束是吧？
看到界王，
嗯，
就杀戮以后，他界王后面我就看的少了，因为其实很多就是说是看龙珠的人也会说，因为到那个界王篇以后，就是龙珠这个东西有点就是说，想象力上想象力上就是有点就是走到头的这种感觉，但是。在界王之前的各个篇章吧，基本上都还是非常精彩的，而且基本上你可以把它认为是日本少年热血漫画的一个巅峰。就在此之后，你无论是比它稍微晚一点的那个就是海贼王啊，还是后面的一些少年漫画，其实套路上面来说，基本上是不出那个龙珠的这样，都不出龙珠这个范围。
一定意义上它是定义的那种风格了。
对，而且基本上你后面就很难再去超越他了，你至少走这个路线的话，你基本上是少年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话，你基本上是很难超越他了。
对，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鸟山明，在这个整个一个漫画界的地位上面来说，你可以把它列为他是就是一个开宗立派，或者是到了一个巅峰的这样一个人物，以至于他自己到晚年之后也很难超越自己了。
对，
就是他画界王篇画到后面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就是在不断的
重复自己
而已。
而且他其实到后面也没有那么喜欢画了，
就是有点被编辑就是逼着了，就是。
对
。后面因为他这个 IP 的话，他给到了公司，然后再给到什么像万代，然后南梦宫，然后他们会在这个 IP 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不完全都是他创作的。
对对对。
所以说那个时候，而且我现在回头看，我之前还跟一些朋友还聊，跟郑世亮他们也会聊起来，就说。想起来就是说是我们当时看龙珠的时候，尤其是看在纳美克星那一段的时候，就是哦，这个非常非常精彩，整个叙事的话你就觉得是真的是一个创作力的一个巅峰的这样的状态，因为他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少年漫画的这样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把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然后各方各面的人物能够表现出来，而且当时的话你就会觉得他的一种对故事的这种调动啊，或者叙事这种能力来说真的是那个阶段的话真的是无人出其右的这样一种状态，而且你事后过来看的话，同类型的漫画的话确实很难做到这样一个超越的这样一种状态，而且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说它虽然是一部比较典型的一个打怪升级的这样一个少年漫画， 但是很明显的话，你就会发现它跟这种普通的这种升级漫画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它里面这些人物的塑造本身，它是能够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成长的过程的。
对，
它这个成长过程不是说不是简单的变强，对吧？或者我变得越来越厉害，打败越来越强大的 boss， 你是能看到它整个一个人生性格的发展的。
对，
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是
你比较。能具体一点，你比较有印象的是哪个角色？
就比如说孙悟空本人，孙悟空本人，你是看当时你看他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他是很难得，你现在回过去看很多的这个日本的动漫画，他人物他连载了好几十年，他人物是不变的，最典型就是柯南。万年小学生，
海贼王其实也不
变，海贼王其实也没有太大的
变化，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你龙珠的话，我记得我是就是它是从84年开始连载，正式的其实就是像沙老师刚才说的，就《界王篇》萨鲁结束是在95年，
对，
就是它完整的正片结束，它已经从一个小朋友变成一个少年，然后变成就是结婚生子，然后有了儿子，然后就再到后面中年，到后来死掉了，
对，
然后还有了孙子，
对，
就是他整个的一个家族，就是你是看他是在不断的成长，而且他的儿子也在不断的
成长，
然后最后儿子还结婚了，然后还有孙子，
是
孙女。
就是写成化成了生活流，
对，就是
对，但是你是感觉到，就你是在跟着他一起
成长
的一个过程，
啊，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是你从其他的漫画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
比较少
的，而且，但是呢，你又会发现，就是说是你能看到这个人成长的一个一个痕迹啊，或者弧光，然后
性格每个阶段性格，然后
都会不一样，
考虑的东西，然后他可能去成长，怎么样成长的一个就是思路和方式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而且他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你看他塑造角色本身的话，是一个非常丰富和立体的，因为的话就是说是当然了，就是说你讲到这种成人物的这种多样性的话，可能其他漫画也有，但是《龙珠》的里面后，你就会发现，它虽然有一个看上去非常主流的一个男主角的设定，就是少年漫画热血男主的这样一个设定，但是本质上面两个看的话，它会给相关其他的角色一下同样的一些关注的。然后就比如说他甚至会给你很多这种平凡人的这种视角，甚至有些人你会发现某一个人物他陪伴这个男主成长到这种时候，他无法再变强了，那他可能以后就
你是说那个乐平，
就类似这种人有很多嘛，就是说他可能，但是他之后他还并没有从这个故事中完全消失掉，他还是能够成为这个故事很有机的这样一个，
就是战斗这件事情在这个漫画里边不是唯一的
事情，不是唯一的，大家很清楚嘛，就是以前那个优衣库也出过那个乐平的那个 T 嘛，就是打在地上面就一个洞嘛，就是
他有一个梗叫乐平扑，就是倒在地上，就说这个人其实他伴随着这个孙悟空，他很早就出现了，然后一直下去，他所有的打仗好像基本上都是被人扑街，
就是一开始出现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出现一个更强的人出来之后，乐平就是一开始就是做炮灰用的，对吧？然后
一开始以为这个人可能也会一起成长，是一个很强战略，结果发现他很就是每次都被打败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
炮灰，
就是，
但是也很生活流啊，
是
啊，就是我们生活中啊，在天赋这个事情上面是被决定好的，
对，
但是并不是说你没有一个领域里面天赋，你的生活其实就没有意义，其实一直在存在下去，
对对，然后而且就是还有一个类似人物其实也很多嘛，就比如说在七龙珠早期的时候，那个人物就非常酷的天津饭，对吧？一开始也是很就是开天眼的这样一个角色的，非常厉害。但是到中后期的话，实际上他也变战力也边缘化了嘛，就完全不能跟这些主角团的这批人的其他这种战力相比。但是的话，他这个角色的形象其实你一直非常记得，而且你还会就关心他的命运，就他将来后面会怎么样了。类似的人物其实，在贯穿了整个七龙珠的这样一个过程，你就会发现其实以及到后面我们是在关心，以及说是关心七龙珠的所谓这种战斗啊变强啊，更多是关心这一批人，或者是主要身边这一批人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他们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反而是成为了读者关注的这样一个点了。这样一点这种演变的这种方式在少年漫画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
对。
我最近是把这个书又看了一遍嘛，
是个龙珠啊，
对，我又去翻了，然后我发现我现在还很看得进去，能够一直看下去，
而且你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他在全世界永远有一批新的人喜欢他，因为小孩子是最能够接受这头叙述的那个东西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会发现他除了说打怪之外，他把自己鸟山明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很多人，或者说他碰到的一些就是人际交往的话题， 融入到这个漫画当中，比如说我现在看到里面，我可能更共情的是孙悟空的老婆，
对，
就是那个牛魔王
牛魔王的女儿。
对，他等到他生了小孩，生了那个孙悟饭以后，他就对孙悟，他一开始跟孙悟空很早就那个谈恋爱，就很快的就结婚了，
青梅竹马
啊。然后结完婚以后，有了孙悟饭以后，然后他就非常重视孙悟饭的
教育，对，
他很反对孙悟空带他去战斗啊，然后跟那个孙悟空吵架，说你那个结了婚以后不赚一分钱。对吧，这个家里什么事情都
不
管，
就很像日本的某种家庭主妇太太的那种感觉。
对，他说你们现在不能影响他学习。然后孙悟空就问他，你那个难道这个拯救地球不比那个孙悟饭那个学习更重要吗？他说当然没有这个重要。所以这个就会看到，就正好是那个九十年代的时候，其实像那个昭和或者平成初期，这个鸡娃其实家里还是以妈妈为中心，
对，或者说是鸟山明眼里一种太太的那种形象的
一种
映射，
对，
然后还有一个类似的人物，就是也，而且你还可以，我事后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些成长的这种路径啊，其实跟读者当时看的时候也不太一样，因为最早的时候其实。孙悟空就是你青梅竹马也好，或者是走得比较近的是布尔玛，
布尔玛，对。
然后布尔玛后面就发现两个人就是整个一个成长的路径一个就完全分开了，完全分开了。
嗯。
而且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哎，可能就是确实跟你每个人的这种生活其实也都是一样的，就陪你长大的这个人未必是跟你走到最后的这个人。
嗯。
而且布尔玛最后找的对象，其实你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找了贝吉塔这样一个啊，就是赛亚人的最后的王子的孤高的王子，对吧？
非常傲娇，
非常傲娇的这样一个亦正亦邪式的这样一个。
但是他们好像结婚还。比较恩爱好像。
哎，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有一幕，我是前两天，因为我就是一直在看一些纪念鸟山明的一些节目，我看到几个非常马尼亚克的，就是那个有一些动漫评论家在讲鸟山明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评论家就拿出一幕，是布尔玛刚刚把贝吉塔骂了一顿，因为什么事情骂了一顿，然后走掉了，走掉之后，然后孙悟空在边上嘛，就对贝吉塔说：“哎呀，我们互相之间都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婆。”然后贝吉塔说：“贝吉塔居然。”也很傲娇，他说了句什么话，这就可能就是我们赛亚星的人的一种传统吧，血统里面带有的，就是就不管你战斗多么厉害，但是你家里有一个上海叫家主婆嘛，非常厉害的一个家主婆，就看得出来鸟山明他的一种幽默的一种地方也在里面，对吧？而且非常像日本那种中年男的那种世界观，
对，
就有的有你我跟沙老师有没有印象，生活中会碰到那种日本中年男人，
对， 对，
然后说到自己老婆，
哦，对，
就是吐不尽的槽，但是归人就还说啊。但是还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吧，
对对对
那种感觉就跃然纸上啊，那种感觉。然后有一个点啊，我觉得可以就是结合那个，我不知道小麦有没有准备啊，就是我们可以先讲一讲鸟山明的一个生平啊，他比较特殊，其实因为我这次看了一些，比如说他55年出生嘛，他其实并不是从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一个漫画家，他是上过班的。他是萨拉利王，就原来他是，我看了一下，他是名古屋出生，
他是那个名古屋出生的，其实是住在那个比较乡下的地方，说家里那个条件也不是很好，他还有父母，然后还有个妹妹，然后平时也没有什么娱乐，然后就但是呢，就父母是属于那种就是家里没什么钱，但是我要有一点生活追求，经常还会出去跳个舞啊之类的。所以就是他的性格没有那么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要我要求上进，或者我要非常非常的卷。
嗯，
所以他那个学校也就一般吧，就是什么名古屋工业，
他是一个
工业
高中出身的，而且他当时去上的那个班嘛，他最早其实是 designer，
对，
是做那种设计的，而且他甚至做过，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爱好，就做模型。而且自己设计模型做模型啊什么的，其实但是这个东西跟他后面的画风其实有关系的。
对，
他其实我看资料啊，就是说因为我对鸟山明之前没有说很主动去了解他的一些生平，看他东西就是了。然后这段时间一直在研究他的一个生平，很有意思。他是高中毕业之后就先去上班，以 designer 的身份上班，上了3年班，估计也是觉得职场太没意思，他要太卷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就等于是辞职了。辞职之后呢，就正好看到少年 Jump 办那种奖嘛，因为少年 Jump 的体系，它就是靠各种各样的一个投稿奖里边，从那个茫茫众生里边挑选有潜力的新人嘛，然后拿到奖的时候，你有机会所谓的 debut 就是出道，然后他就是投了某一个奖之后，然后被人家等于其实最主要是被一个编辑 投以轻眼，
对
对吧？就
鸟
岛核验嘛，对吧？就是这个后面可以讲。其实我觉得鸟岛核验跟他的关系就有点像铃木敏夫跟宫崎骏那种关系是一样的。
到后期就拿着鞭子在后面抽
的，对对对对。而且他在自己的话里面还讽刺过这个人的嘛。
他所有的反派都是就是
编辑部，
就是
江湖的编辑部的
编辑，跟他有仇的编辑全
报复在这上面。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说他的出道作品，其实他出道作品没那么名气。然后他从80年开始就连载那个 IQ 博士，就阿拉蕾。80年到84年他开始做龙珠之前这一段，其实从阿拉蕾那个地方其实有的讲哦，因为我不知道国内现在年轻一代的漫画读者对于阿拉蕾有没有那么关注，因为我觉得这里还可以先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聊的是 manga。MANGA 对吧？
嗯、
这个词现在已经是国际上都通用了啊。
对
，manga 其实跟 anime 还不太一样。anime 我们现在动漫是一起聊的嘛？其实漫画是漫画，动画
是
动画。其实我甚至觉得说，我们听众里面可能有的人都以为说鸟山明跟宫崎骏是一类 creator， 其实不是的。
对，
严格意义上讲，宫崎骏是 anime
为主，
就而且是动画电影。大师
对
吧？
对，
但是鸟山明说，纯粹意义上来说，他其实跟动画没什么关系，他后面只是画漫画、
游戏跟那个漫画，
对，
然后会
做设定嘛，
对，
然后画这种东西。然后阿拉蕾，我相信可能现在年轻的读者没有那么熟悉啊。我当年最早知道阿拉蕾也是通过动画片，因为其实那个国内反而阿拉蕾引进的相对还早一点。我先看的是阿拉蕾，然后后面才看的是龙珠，但是书我是没看过阿拉蕾。我是直接看的是《龙珠》的一个书的漫画书，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脑子还记得那个旋律，什么阿拉蕾阿拉蕾哒哒哒哒将将将将的那个opening那个曲子，然后其实你去研究阿拉蕾，其实今天我可以给大家一个角度，就是从鸟山明的成功其实可以反映出，其实刚才你也提到90年代日本的那种社会的那种变化的一些点，其实也可以从鸟山明的那个作品里边呈现。阿拉蕾其实从分那个类型的话，在日本叫 Gag Manga 嘛， Gag 嘛，就是里边是有很多梗、
啊、
有很多幽默的那种东西，然后
小品式的那
小品式的
搞笑漫画
那 Gag Manga、然后呢他这个东西一出来，不是说他是第一个，而是说他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功成就。但他里边有很多一些原因啊。首先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分析是说鸟山明做 designer 出身这个事情对他的画风的一个影响。然后我那天看一个就是漫画评论家，他拿出那个当时阿拉蕾开始连载的时候的第一期的一个封面，因为一般第一期的 Jump 里边他会有一个整面的一个封面给到你，因为你是第一期嘛。托你一下，他其实就是一个 IQ 博士的那张脸嘛，他就强调说你去看，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网上搜一搜，就是鸟山明对于封面那一页，哪怕后面龙珠也是一样的设计，他是很讲究的，
对，
尤其讲究的一个点就是 designer's 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看下来就是对于他的立体感，
嗯，
漫画其实是一个二维的嘛，
对，
二维的嘛，然后在漫画里边。如此 fashion 的如此时尚的那种立体感的那种呈现，其实真的是鸟山明等于是给开创了这么一个感觉，或者说把它呈现给 Jump 的读者之后， Jump 的读者其实当时是有一种哦，就是这个首先他画好看，然后呢很时尚很 fashion， 然后你看那个阿拉蕾当时能红到说他那个造型都有很多引起日本社会的一种模仿嘛，
对，
就是
包括后面的、那个、
穿着啊，然后那个眼镜啊什么的，
包括后来那个青龙珠，你会发现他的就是封面封皮
服饰的
或者插页、你就会发现他很多这种就整个造型就是跟拍时尚大片一样
的，对
的，就是孙悟空或者某些人物穿了一个什么工装啊，在那个地方，其实跟他的故事的主旨其实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
他当时只是一种
纯粹是他自己有一些
或者
爱好，
对，
对，而且那个从风格上来讲的话，首先他的做设计师的 designer 的这一点给他的一个画风奠定下的一种不一样的那种基础，因为他前一个世代那种漫画家都是那种比如说二维的为主嘛。
你会看到鸟山明的这个画风非常的就是好，从现在到过去非常独一无二，就哪怕放在日本也好，放在全世界也好，你后面有很多像岸本齐史，像那个海贼王，其实有一点模仿他，但是也做不到就是有人跟他的风格去一模一样，你稍微跟他一贴就是他的风格了，
对，
所以就是非常的就是有辨识度。
顺便说一下，因为他这种风格，所以导致你有没有印象，就七龙珠还算 即便到现在都非常容易去做一些 collaboration 的动作的，跟一些时尚品牌啊、消费品啊去做一些，因为你的设计的那个理念或者说那个概念给人家留下的一个 image， 就是跟时尚是说不是那么遥远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这是一个点，还有一个就是我想提出的就是 gag manga 这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中文应该就是梗漫吗？梗漫还是什么小品漫？就是它的内容里边是有很多那种开玩笑的、无厘头的那种东西嘛。其实大家如果去看阿拉蕾，现在还能感受到，对吧？就是无厘头的那种东西。后来我是意识到，它其实后面有一个日本世代的一个演变，因为它是55年出生的，然后那个鸟岛和彦是52年，这批人，就这批人跟上一批人是谁呢？就是可能我举漫画家没有那么明显啊，我举一个人叫北野武，北野武我看了一下47年出生的嘛，就是跟那批人相比，或者说再跟早一点的跟宫崎骏这样的人相比的话，
完全是两代人，
完全两代人。后来我就说可能跟他们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在日本我觉得有一点，其实我们在那个聊那个日本那个首相的那个那些系列里面有讲过，60年代那种学生运动对于日本社会的那种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对前你还记得前两天那个什么桐岛聪
对
自首那个话题吧？
对，
那个老先生就是非常典型的那个那种
全国通缉的那个
对
学运的那个。
虽然他从年龄上，他应该是要比他就是要比那个养山明要再要大个几岁，就是这批人意味着什么呢？就是60年代学生运动的时候啊，他已经成年了，
对，
他是深受那种运动的影响。但你看55年出生的人，在60年代那个学生运动的时候，他才几岁啊？他十来岁。他等于眼里边看了一群哥哥姐姐在那边天天上人叫嗯金哼罗杰哼滋哼滋在马路上这个闹游行搞运动。他首先就是我就特别能够感受到我老爹那种我爸是56年出生的人。所以说他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10岁啊。就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来说就是哥哥在干的一个事儿，因为我大伯48年，你看他18岁的时候，就是他们两个人就完全性格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就是我大伯到现在都是那种上海人叫很正宗的那种人，
对，
你在饭桌上跟他聊一些事情，他跟你讲的都是那种非常
宏观的
那种事情。就我爸是那种深受那种小儿子的那种气质，然后我就投射到鸟山明他们这一代人。后来我在一些节目的一些评论员的话里边去印证了，就是他们那代人他会觉得说上一代的漫画家画的那些东西啊，或者说一些表达者。creator 画的那种东西太较劲，革命性的东西，或者说运动性的东西，或者说那种冲突性的东西。你比如说啊，他前一代人，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东西啊，他哪怕画运动，比如说巨人之心这种，他要求是什么？更新啊，
对，
就是这个那个夏老师可以介绍一下巨人之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漫画，跟大家
就是一个日本的一个棒球漫画，
对。
然后当时就是画风的，你可以想象是这种50年代、60年代很古早的这种画风，
就浓眉大眼，
浓眉大眼，然后就酱油脸，所有人都是酱油脸，
非常苦大仇深。
然后所有人就是为了要断了手臂也要把球投出去，这种感觉，
研究各种魔球，
对。
然后他那个动画其实也很夸张了，漫画也很夸张，就是发挥什么消失的魔球啊，投出过球到本垒板面前突然消失掉了，就类似这种。
对，然后为什么叫更新呢？这里面强调是说你一定要练，往死里练。往死里练，然后那个巨人之心里边那个主角他爸就这基本拿个棍棒底下出天才，对吧？就是天天打那种东西。然后再比他高一点的，比如说一些漫画，比如说他当时举出说北斗神拳，然后即便稍微轻松一点，你现在印象中稍微轻松一点的，就是那个Captain Tsubasa 嘛，就是那个足球小将。但是你去想，这种话他的里边内容都非常的正经。然后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不断的超越自己。足球
小将其实跟他是同时代的东西，
但是他的风
格，是他是受那个就是70年代、60年代影响的。
就是巨人之心
延
下来就到足球小将那种。然后阿拉蕾的横空出世代表什么呢？其实代表那个世代的表达者，
对，
或者说那个世代的一些读者，或者说是编辑的一些眼光，他会觉得说这个社会，你想他84年出来的，84年 Japan is number two 了，Japan is number one 的那个年代，他但是是 number two， 而且是国民情绪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他会觉得我们已经是一个富裕的一个国家，才会出现说你刚才说妈妈对于小孩是说哦，一定要鸡啊，或者怎么样，他们会对于上一个世代那种什么阶级斗争啊、矛盾啊，然后你一定要奋发或者怎么样的那种东西，其实是有点抗拒。
我之前写的那本书里其实就提到 了这个世代的差异。
对，
就是在55年这一代，54年就大有克洋这一代的时候，他们被称为叫冷漠时代了。
冷漠时代。
在上一批的，像那个川口开智和那个安彦良和，他们47年出生的，
对，
就是团块时代，
对，
就是受到这个最大的这个运动创伤的这一代。
对对对对。
后面这一代，他们就看了你们这个运动走向没落了以后，他觉得你们这个没有意义，他也没有参加，他也没有太多的共鸣。
对，
他就开始追求一种就是我在生活当中，
对，
或者是我在娱乐当中的
小趣味，
某些领域当中的一些情趣。
对，
所以他当时像大有克洋，他你看他的作品里面，这种就是政治斗争的这种东西已经很淡化了，
已经很淡化。对，
然后像鸟山明，他其实像什么，跟那个高桥留美子跟安达充是基本上一个世代的，你看他们东西就非常轻松，你到现在看还是很开心。
对，
但是你看不出他有太多的，
没有那么较劲的那种感觉嘛，
不想较劲，他顶多就是说我打斗，我要不断的那个打怪升级。
对对。然后这里我为什么刚才提到北野武，我那天看资料看着看着，我就突然想到说，哎，你从那个日本搞笑圈也可以有这种世代的那种改变。你像北野武是47年出生，他就完全是团块时代。你想他拍出来那种电影，就是他可能搞笑的内容大家没那么了解啊，就是如果你去看的话，北野武是原来在那个自己出的那些喜剧作品啊或者漫才啊什么的，社会批判情绪还是很重的。
是。
然后他是那种战斗的人生观嘛，然后你放到他的电影里边，你看哪一部不是那种刀刀见血的那种感觉，对吧？然后他感觉他内心有非常多的那种斗争的那种状态。然后比他小一代的人啊，明石家秋刀鱼。
嗯，那就完了。
我一查，我一下，哎呦，明石家秋刀鱼完全是后面那个你说那个冷漠时代。明石家秋刀鱼，我不知道大家搞笑，就是
搞笑吗？
就大家了不了解他的那种所谓的艺风啊，就是搞笑的那种风格，跟北野完全不一样。他就是什么，他叫日本，他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 Hyokinzoku。就是他那个就是怎么说呢 ？Hyokinzoku 用中文现在来翻啊。就是有点上海话叫就是南关子，就是比较也比较轻松，他有点无厘头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可能就纯为了搞笑而搞笑，或者场面好玩。然后怎么说呢？就可能稍微带点冒犯啊，就是可能在那个时代大家理解，比如说掀一掀女孩裙子啊。那种感觉啊，但虽然很下品啊，非常不下流那种感觉，但是他们那代人就会觉得说，这才是好玩的那些事情，或者这才是值得他们去每天去动脑筋去盘算的那些事情，就没有上一代那种非常强的那种社会责任意识啊，然后那种阶层的那种意识。然后我越看越觉得说，这两拨人，因为从一定程度上都是 creator 嘛，就是那种表现者，在那个时代，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加在一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点，我觉得可以点出啊，就是一开始其实龙珠没有人气那么高，就他在连载的那个初期人气不是很高。我看了一些资料，他甚至有的时候，因为 Jump 是会每次都搞那种 enquete 嘛，就是那个读者调查，他有一度是已经掉到什么十八、十九名那种感觉。你想，他们说18、19名上面是像什么意思呢？就是
开始是要走那个，就是还是走阿拉蕾那个搞笑路线，
对，
就是出那个，就是从西游记获得那个创作灵感。
其实一开始是要走西游记，就是走那种什么
搞笑
旅途，
可能大话西游，
对，旅途中有各种各样的搞笑那种梗。你看他一开始设置嘛，
是找
有乌龙嘛，乌龙就是猪呀，
猪
呀，
对对。
然后他是孙悟空嘛，
对。
然后三藏法师是谁？我觉得是
布尔玛，
我觉得是布尔玛。然后其实他就要走原来那个
西游
记那个路子。然后你看他的很多设计，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正好我看最近很多那些一些人在强调说鸟上面有多爱中国文化什么的，我觉得要以正视听一下。其实大家看到那个现象是没错，比如说它有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但其实它的源流并没有在大家想的说它多爱中国文化，而是你看它从小生长的一个环境。首先，《西游记》对于日本人来说没有那么陌生的，
很熟悉，跟《三国志》一样的，
跟《三国志》差不多，它可能不到《三国志》那么狂热的程度，但是说是
差不多，
家喻户晓，
家喻户晓呀。因为其实像我们86版《西游记》之前，日本是拍过一个日本的《西游记》的，
对，
那个借正章演那个孙猴子嘛。
所以当时就是有个传统嘛，就是为什么日本的《西游记》里面唐僧都是女的？
女的，
就是
第一版是
女
的，
哦，这样的。
对，为什么所有的女
就
是
当时借正章这个演员，大家可以查那个人啊，他是当时他应该是70年代末，日本就拍过一个《西游记》。
是，
其实我们86版很多《西游记》一些镜头的语言设计
有点受
那个影响。 影响的，就我们要承认的这一点。然后那一版里边那个三藏法师是个女的，
就是很清秀的，就是
所以说
是把它当特摄片拍的，
也不是，就可能我觉得就是一种改编的那种趣味吧。他可能会觉得说都是全罗汉局没不好玩嘛，
是
一加一点红，加一点红那种感觉，然后导致日本有一个习惯，所有的
三藏法师都是女的，
都女的，除了那个最游记啊，除了最游记。然后所以说不然嘛，为什么是我们说是三藏法师，就是因为是这个设置。所以说西游记是作为日本人来说是就怎么说是能够接受的。还有一个就是成龙电影。
嗯，
对，
孙悟空那个造型就是醉拳，
嗯，
大家去看醉拳，就是孙悟空就是一开始那个造型就跟醉拳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原来也以为是说鸟山明有多爱成龙啊，或者怎么样。后来我才知道，其实70年代、80年代香港电影在日本的行销是非常夸张的，
就整个东亚的影响力都是很大的。
对，你像现在你去跟韩国人，
对，
六十岁以上的人去聊 Jackie Chan 的电影，他如数家珍，甚至到80年代什么《英雄本色》这种枪战片，他们都很熟。
对，
日本其实就 Jackie Chan 是有一代世代的一个影响的。我甚至以前我非常喜欢看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搞笑节目叫《Ame Talk》。
嗯，
他是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主题，喜欢什么什么东西的艺人，大家一起聊。他们就做过一期 Jackie Chan 的主题，就所有大概五十岁，当时是十多年前做的嘛，四十多岁以上，其实这帮人已经五十多岁了，现在五十多岁，五十多岁以上的那批搞笑艺人就聚在一起，大聊特聊日本，那不是成龙的那个就是动作电影，
对，
如数家珍。然后我才意识到，哦，原来他们那一波人是受成龙当时电影的一个影响的。所以说鸟山明其实也是里边一员，他并不是说就跑来跑去我一定要看中国的东西，不是的，而是说他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的一个受众，他身边的媒体环境、传媒环境、文化内容环境就是充满了很多这种东西。然后成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东西，然后他里边玩很多埋很多梗啊，你比如说洋茶，就乐平，它日语叫洋茶嘛，
洋茶
其实就是饮茶嘛，
对，
那个饮茶，对吧？
对，
就是那个广东话。嗯，然后乌龙嘛，就乌龙茶；饺子嘛，就饺。天津饭都吃的东西嘛，
都
日本的中华料理的那些东西嘛。
是，
其实就是他身边环境，他把这些东西作为梗埋在那个里边，并不是说他是内心有从小到大有多深爱一个中华文化的感觉。
其实他到后来没有来过中国。很少来过中国，
他大概八十年代来过一次，
就八十年
代
来那个取材，北京、上海、什么桂林走
了一
圈，也是82、83年的时候来，因为当时还有很多
八二八三呢，等于是龙珠还没画来，
对，先来取材了一下嘛，
啊，
跟好像是带着他的老婆一起来的，
嗯，
然后那个回来以后，他还画了很多就中国的游记，到各地看到的一些见闻，
嗯，
什么在上海就看到有马桶啊之类的，反正也很
八十年代嘛，很难理解，
很那个
能理解，能理解，能理解。所以说
就
是就
没有来过，
所以说这个作品就是一开始就回到那个话题，就一开始他是想走西游记，就梗漫西游记小品那个无厘头西游记，
对，
但是一直人气不高，一直人气不高，那个读者调查一直。往后的，
对，
他十八代表什么意思啊？就十八名、十九名，你再往后几名啊，就是要
腰斩了，
停止那个连载了。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哐冲上去天下第一武道大会？
对，
就他走了 battle 那个路线，在从原来那个纯的 gagman 就是小品啊那种铺梗开始，比如说升级打怪了，
对，有主线了，
有主线了，然后升级打怪就是不停的就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一定意义上定义了。少年 Jump 后面的那些红的人气的那种模式，就你一定要升级打怪，一定要就是说友情努力胜利嘛，就那套东西，然后不断的到一定阶段之后又出现一个更厉害的一个人，然后你再通过努力再把他干掉，然后怎么样，然后他们说从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开始，那个时候他就占据那个 Unketo 的第一名，就是开始发酵，直到连载结束，就是每次做那个读者那个问卷调查，大家都是要从第二名开始看的，因为第一名永远是七龙珠，就是十多年嘛，就延续了十多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鸟山明这个作品，它就像刚才说，它其实也是流动性在变化的，它不像那个，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听听我们沙老师的意见，
嗯，
它跟巨人不太一样
啊，不一样，
就巨人是想好要大概要走怎么样的一个样子，然后这么走嘛。我觉得鸟山明其实就是到了哪一个阶段，然后他会根据情况，然后根据编辑的一个反馈，不断调整自己的一些作品的一些走向，或者说一些元素吧，然后让他成为这么一个感觉的一个东西。这一点我觉得跟现在的一些漫画家他出道，或者说一些人气作品不太一样。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那个叫啥，哎， 鬼灭之刃啊、
嗯、
然后那个像巨人啊，给人感觉就是说他大概想好了我大概要做怎么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扑一下，然后到了一定程度就收掉，
我觉得
收掉就收掉了。
龙珠就是给我一个感觉啊，他虽然他开创了这个就是打怪不断的往上升这样的一个就是俗套的模式、
嗯、
但是他本身自己把这一套东西玩得非常好、嗯、我在目前来看后面后起之秀里面来看也是他做的最好的一个、
嗯、
而且他不内耗，
是
不内耗怎么说，
现在有很多再到九十年代以后可能是受那个环境的影响，像 EVA 以后、
嗯、
很大量的作品是非常内耗的，你就摸不清楚这个主角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或者说他自己本身精神斗争一会儿是正的一会儿是邪的一会儿怎么样，就是你跟着看这个东西你会包括现在像咒术回战啊之类的也是你看了以后你就非常累，就是不知道在打
就情感比较复杂、嗯、
不知道在打什么。然后你七龙珠呢就很简单，他反正就是为了拯救地球，他的概念非常的简单，所以导致就是你在全国各地或者是全世界各地你都比较好理解这个故事，就是拯救地球，我要那个守护家庭，是一些很基础的一个概念。哪怕说有碰到一些就是价值观上面的一个冲突或者说碰撞的时候，孙悟空非常不内耗，就如果说他自己出生的是那个就是赛亚人，赛亚人是以前也算是一个战斗民族的那个外星球，然后那个弗利萨就是那个纳美克星的那一片里面，弗利萨就可能就挑战他说你们以前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所以他们毁灭了呀，就一句话就带过了所以你会就是很投入在这个剧情当中、
嗯、
然后他本身的一个故事或者打斗啊什么的也非常的就怎么说呢，正气吧、嗯、
然后就说是我理解就是小曼讲的这个，因为对于孙悟空来说就是他推动他的人物的动力就两个，一个就是保卫地球的，
对，
有人把地球给灭了那我要保卫地球、
嗯、
第二个的话就是哎，我武艺要变强，
就是我看到一个比我牛逼的我要想办法把你打败的、
就是、而且他这种
奉行一种极简主义，
而且他那种变强的概念其实更类似于这种体育竞技、
嗯、
他不是那种就是说是、啊、我要把你灭了这种，他就是说
你是我的什么杀父仇人啊，或者
就是我是这种、啊、这种体育家精神，就是我就是要在比试中就赢过你、
嗯、
或者是我找到能够比你更强的这种办法，所以说对于那个孙悟空的他的驱动力来说他很简单，他没有不需要考虑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即便鸟山明到后期给他设计了一个很复杂的身世，哎呦他是类似于像超人一样被丢什么原来的母星没有了然后被丢到地球上来，然后但是你会发现他自己本人的话他不会去背负这种什么族裔的负担，哇我
王子复仇记
与之相对的就是像那个贝吉塔一样的，贝吉塔就是说我要背负着一个重新振兴的赛亚人的这样一种
民族复兴的
这样一种
使命感，
然后我是什么赛亚人这种高贵的王子，我要就是要啊要民族伟大复兴的、
嗯、
但是孙悟空本人他完全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嗯，
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他这当时把贝吉塔作为一个跟他
对照组
能够设计出来的话、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妙的。就两个人的话，背负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说是，他对鸟山明就是对孙悟空的他很多人物动机的这种性格上的设计啊，我觉得也能够解释他为什么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这么受欢迎嘛，不复杂嘛。
嗯、
就是他的极简主义，你在全世界各地其实
都能理解，
都好接受。这是一
他有普世性的东西。
对
对。
对这一点我觉得要不得不提，最近那个我看到很多那个全世界对他的一个悼念，那个拉美那个墨西哥那个真的假的，就是说毒枭那个都停止战斗了，因为墨西哥毒枭说就停战几天，
但是我后来去翻
了
一下、啊、就是拉美地区确实
很狂热，这个我是早有听说的，
跟鸟山明的影响力是非常大，他们之前做的那个民意调查里面就是在拉美中南美地区最有名的日本人鸟山明是第一名，
对
第一名
阿基拉嘛，
嗯，
对，
就那天我看那个，我不是还发到我们的群里边吗？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在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广场上，有几万那个阿根廷人，
哦、
然后双手举天，
元气弹，
就学那个元气弹的动作，然后还鼓掌，一边鼓掌一边说阿基拉阿基拉，哇，几万人，哇，这个还是看得出来，就是刚才讲的，因为你这个故事如果背负很多那种非常细枝末节的，然后需要很多背景解释的那种情感的那种东西，才能解释你这个主角的那个动机的话，其实对于异文化圈的人来说，理解它是有障碍的。对吧？或者说他会觉得说，而且 龙珠其实对于小孩来说其实是很容易进去的一个东西，它不复杂嘛，就是打嘛，对吧？然后就是
一个
不断变强啊，然后保卫地球啊，你说哪个国家小孩不能理解这种东西，对吧？
龙珠有一个就是很好的契机，我觉得是前后的这个作品都没有的，就是它正好是蹭上了就是九十年代八九十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全球电视化的这一波浪潮，
它主要是靠 anime 先火，
它在各地先都一般来说都是动画先行，
动画对，
然后当时也是就是全球各地这种卫星电视开始起来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大概八九年八八年的在西班牙、然后先欧洲地区嘛先引进，
西班牙搞定嘛，那拉美就搞定了，先配音先搞定了，
对
吧？
就是那个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那些，然后开始引在欧洲的话就开始扩散到什么法国啊之类的。
我再插一句，我那天听到一个拉美的一个梗，他说在拉美哪个国家、我忘了，就是国家还经常出规定说龙珠千万不能在周日播。周日上午如果播龙珠的话，小孩不去弥撒的，
不去教堂了，
不去教堂做弥撒的，就是到这种程度。因为天主教国家还是比较重视这一块的嘛，他说你千万别周日播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说我今天或者聊聊法国啊，就是法国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漫画市场，就动漫市场那么大，就是因为我是几年前听说法国人很爱动漫，当时也就是听那么一耳朵，
因为法国本来就有漫画传统呀。因为就是如果
你说丁丁那种嘛。
对，如果你熟悉那个
是那个
比利时的，
也贴近。
但是就是如果你熟悉那个欧洲漫画的话，其实法国是属于欧洲漫画的重镇。
对，
而且的话，它有很多很优秀的一些长篇的一些漫画作品，然后也类似的漫画家也很多。当然，它的形式上面跟那个日本漫画有一些，
对，它其实不叫 manga 了。对，
它叫连环画，或者
那个就 comic 嘛，对吧
？comic， 但是它整个一个东西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覆盖人群是很多的，而且有一些还有蛮有意思的作品，就是除了丁丁，当然是
丁丁，还有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耳朵上戴一个翅膀的那个，我有点忘记这个名字。
我知道
三个巨人，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高卢人，那个三个高卢人嘛、
对对对，
就是类似还拍过电影嘛。
对，
类似的话，其实我也很喜欢的，还有一个就是黑猫探长，就是一个
黑猫探长
国内也引进过嘛，所以说。它本来就有一个比较深厚的这样一个漫画的消费的
审美，也比较那个，
对对对，
整个社会审美品味比较高一些，所以他喜欢看这种。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他等于是他就有一个接受了一个受众基础。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其实日本漫画它进入欧洲的话，其实法国也算是一个比较早
推动的，
就比较推动的，而且就是说是也比较容易接受嘛。所以说，我觉得他既然有这样一个接受的这样一个传统，同时呢，就是说是尤其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又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传播的这样一个时机。
你说那个，你还是回到你说那个，先从动画片开始推嘛，然后到manga嘛。法国也有一个梗，就是说法国。就是有一度是禁播《赤龙珠》，觉得里边 battle 的那种场面过于
血腥，
打斗血腥。但是因为他你禁播动画片之后，其实书的那个漫画就开始更多的人普及，就开始追连载啊，或者那种感觉。然后我这边想介绍一下法国大使馆啊，在日本的法国大使馆，在鸟山明那个逝世之后，有一个发了一个 X， 现在不能叫 Twitter 的吧？
对，
现在发了一个 X， 他是怎么说的啊？其实我觉得挺让我很感慨的，就是说。作为一个官方，就是一个国家的官方是如何去看待一个艺术家的一个去世啊？他说，鸟山明富有创造性的画风，就是艺术风格，和他对于故事展开的那种，就是说奇妙的那种感觉，还有他无与伦比的，就是说富有艺术性的设计 design， 他用了 design 设计性，给到。法国第九艺术的普及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因为我查了一下，法国人把电视截止到电影吧，电影是第八艺术吧，电影以后，比如说电视、游戏啊或者什么的这种东西，它统称为叫第九艺术，就是说他觉得鸟山明对于法国国内啊自己的第九艺术的普及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然后嘛，最后就是说向全球深爱鸟山明的那个就是说粉丝，想跟大家说，我们分享你们的悲伤，这么什么，就是他的这个角度就非常法国人，就是法国人会觉得说你在艺术这个层面是有贡献的。甚至你不光是你自己，
他也不见外，他把他就是说你对我们的，
对你对我们的影响呀，就是你可以想象，
他把漫画视作他自己，
对的，而且我觉得 manga 这个东西现在在法国已经被法国化了，我看到几个点啊，就是比如说，首先法国人很爱看这个东西，而且现在法国其实艺术圈跟于对于那个manga 的那种联名联动，或者说甚至时尚圈，你比如说我都不说鸟山明的那个龙珠，你说 JoJo，
对。
JoJo 跟那个法国那些
时尚品牌
合作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那种感觉就是说，他会打破原来大家对于那种漫画的那种芥蒂的那种看法，框框架架。我想到尾田荣一郎，就是那个 One Piece 那个作者，他这次写了非常长的一个文章嘛，他就说鸟山明对他的意义就是说，鸟山明是接过了时代的那个棒子。他说在他之前的，在鸟山明就是龙珠之前，是属于在日本的普通家庭也觉得说看漫画人是会变傻的，就是但是从鸟山明之后，没有人再会把漫画、漫画家、漫画文化这个东西就把干净 stereo 就不会去看瘪它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把 manga 就是 manga 这个文化的全球普及化，然后得到了所谓的市民权，对吧？世界性的一个市民权，其实真的是最大的一个贡献的一个人吧。
嗯。
而且随着那个龙珠的流行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很多梗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通用的东西了
啊。
它已经不是一个日本人的一个，比如说它的一个共同文化基，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人的文化基。
它相当于是一个就是全球流行文化中的一部分。
你像全世界，你现在对所有人做这个动作，应该大家都懂那个，就龟派气功那个，
龟派
气功冲
击波。
然后那个其实前两年这个疫情前，当时是那个最印象最深的一幕嘛，也是法国嘛，就巴黎圣日耳曼，他当时是那个六连冠之后，他当时就立了一个那个孙悟空的一个立牌嘛，大拿着就覆盖他整个就是说看台的
看台的。
然后他这里本来那个孙悟空穿的衣服是个龟嘛，就是龟派气功，他里面改成圣日耳曼的一个对标，然后喊的口号是说让我们去拿第七颗龙珠吧，因为他已经
六连冠了，第七星，
对
吧？第七星，
所以说这个其实你会发现哦，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内化成了一个。
梗
内化成了一个法国社会的一个梗了，就是
文化通用梗。
他已经不认为这是一个异文化的东西，这是一个日本人来的东西，
属于我的东西。
他认为这是已经是属于我的一个梗了。
对，
所以说这点来说是非常伟大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日本的这样一个漫画作品，能够在欧洲的这样一个国家被内化成他们的一个文化的共同记忆，这点来说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嗯、
就是、
嗯，然后那个我们就是在龙珠之后，其实还有一个他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勇者斗恶龙》嘛。
对，
嗯，
但是《勇者斗恶龙》在全球的
影响力
没有
像《龙珠》
这
么高
的一个地位，
但是对于那个游戏迷来说很重要，对吧？
它是国民游戏，
它算是
国民游戏，
它算是日本的国民游戏。
嗯，
但是讲穿了来说呢，它的影响力可能也局限于日本，这也跟它日本的这种游戏文化
对。
这一套 GRPG 的东西，你让全世界都吃得下去，这个其实也还没到那程度，
对对对对，跟龙珠是没法比、啊，
跟龙珠没法比。
嗯，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其实前两年我就看过有人专门分析这个龙珠的文化，它的它的一些传播的这种方式，或者就是会造成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后果，就是比如说，其实美国黑人社区是有推崇龙珠的传统的，
为什么呢？
就也蛮奇怪，就是你看很多这种，而且是这种纯的这种，
老黑啊，
老黑的这种社区里，他有很多这种说唱乐里面都会用很多龙珠的梗。
可能还是因为漫画这个东西是对于一些穷小孩来说比较容易入手的 entertainment 的 contents。
对，然后就还有一个就是，甚至你会发现就是很多那个这种黑人社区，他会基于龙珠做很多二创，就是把赛亚人的一些经历啊，会给投射到自己黑人的这样一种
要向上打拼，
对这种感觉，嗯、就是哦，当然了，
我觉得首先因为他的那个价值观是打拼的那个价值观，
嗯、
我觉得对于那些 homie 来说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对吧？而且我刚才其实想，其实对的，因为我听说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一些黑人家庭来讲啊，就是首先小孩生的多嘛，
嗯。
就是一个黑人妈妈带很多那种黑人小孩，你说对于这种来说，你扔一本漫画来说，对他来说是最方便的一件事情，又便宜，然后时间又长，然后你能反复看，对于妈妈来讲是负担比较小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他们说很多可能黑人小孩是真的是看着漫画长大的，然后那种漫画里边最能接受的就是龙珠嘛，这成为某一种文化的那种信号。
其实包括就是你到中国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中国的话整个的其实在七龙珠之前有引进过日本的漫画的，但是他把它排版成了就中国的那种连环画
形式。
我们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感觉，我以前看过这个漫画。龙珠它
这排版是很有影响的，
排版是那个中国的那个传统连环画的那种形式，
它就没有这个漫画分镜，
没有那个分镜。七龙珠是第一本，应该是第一本，虽然它是盗版的，是按照原页来，
版面是一样的。
以前的不是哦，以前是他把它一个个抠出来重新排版的。
哦，
有看过这种漫画，像七龙珠这一批，七龙珠应该是第一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因为中国的传统连环画，它是 一页其实就是一个一个故事，
几个格子这样子来，
就是一页里边它其实是每一个画面其实像一幅画。
对，
但是呢，漫画是因为像 Jump 那样，它其实是
电
影分镜的概念，
分镜
对吧？
对，
尤其像它有很多的对话嘛，那个东西，对。
所以它到进入中国以后，它就是也是一个就是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人家第一次看到，哇，居然那个画还可以这样画。
嗯，
你个那个时候那个孙悟空那个头发也是非常标新立异。
对，
你没有想过就是孙悟空在这个之前你根本无法想象还有这样的孙悟空。
对，
所以他的一些很多的漫画语言本身他在日本来说是原创的，包括他那种拟声词的怎么样去使用啊，就是他有创新，然后他放到中国来也是影响了后面一大批就是中国的新的漫画家。
对，
你会发现在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像什么北京卡通啊、卡通王啊，
嗯，
他的一些很多中国的那个新的漫画家，他们画出来的东西，大量人的画风都是鸟山明的那种画风。
嗯，
然后你看那个什么街道上面的那种这个宣传画，他后来为了画出这种感觉，也用的都是鸟山明的画风。
嗯，
他的画风对中国后面的这个新的这种漫画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嗯，我自己也是，就是我小时候临摹过孙悟空，
哎，
因为是很容易画的，
对，
很容易画，而且画出来是很帅的，
对，
主要是帅，小朋友就看中一个帅，
眼睛就是很有特色，那么脸也很有特色，
而且真的你自己画过你就知道，就是鸟山明对于立体感的塑造，
是
我看过一个大概是二十分钟左右的一个采访，他是就直接拍鸟山明随手画了一个孙悟空嘛，哦，然后那个动态的那个感觉，他首先那个画面感，他说诶居然是这个角度这个镜头，说明他平时是对比如说那种影视作品啊什么的，
嗯，
其实也很敏感，然后他的那种时尚性，人家也深扒过的，他受美国大概几个那种文化的那种影响啊，
嗯，
说他你可以想象，比如说他很多那种时尚的那个东西其实有点美国六七十年代
阿美卡基，
对对，阿美卡基那种感觉，就美式休闲风嘛，
哦，
对，
美式休闲风，
休
闲风那种感觉，然后我看了那十五分钟啊，他从那个描然后上色整个过程就是他很顺嘛，但是你看他在一个重点上就花非常多的一种精力，就是对于那个立体感，就是阴影的那个描绘，
嗯，
那个感觉，比如说肌肉衣服的褶皱，然后甚至是有一些角度
车子的那种就是线条啊，
对，他画出来就是你给人感觉哇立体感非常强烈，然后你会觉得说哦，就他的那种气质就是跃然纸上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一期其实我们因为已经算第二第三那个落点了，就是只能是说从这种角度跟大家做过多分享，而且我们三个其实也没有那么除了我们小麦啊，就是对于这是动漫研究很深之外啊，其实我们没法像某些节目扒那么深，
嗯，
就是说把它很多一些就是基本上我看很多人就把他所有的那个创作谈然后采访啊什么的都扒得很干净啊，但是我们从我们的角度，从那个文化传播的一个角度，就是尤其这两天因为我现在比较关注就是日本那种世代，就是跟他背后那种昭和，就是同样昭和男儿啊，就是五零年前出生的那个团块时代昭和男儿，跟
五几年
出生的那种那个后面的昭和男儿，其实气质不完全一样的，甚至非常不一样。这个有机会以后我们可以从别的角度啊，
嗯，
那个跟夏老师再盘盘说有没有别的一些角度去切入日本社会这种解读啊。
嗯，
然后还有一个话题啊，就是今天其实最几分钟就可以带掉，因为我们那个宫崎骏老爷子，首先要祝贺啊，首先要祝贺《苍鹭与少年》，
嗯，
现在国内引进已经名字又换了。不叫苍鹭少年了，就叫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了，就定了就叫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之前不是还定的叫苍鹭与少年嘛，
因为他是用了一个英文版的
名字翻译，其实现在直接翻的是日文原版的那个名字，
因为你就是他原来那个日文原名，你让老外去理解也挺难的。不知道看了半天，不知道你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
哎，你到底想活怎么样的人生？
对，感觉不像是一个那个动画片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很那个祝贺啊，就是首先他拿到了那个
奥斯卡，
如愿以偿拿到了奥斯卡的那个最佳动画长片，对吧？
嗯，
这个是我听说啊，是因为他是现在吉卜力跟阿里影业是有那个战略合作嘛，
深度合作，
阿里就捂到现在。要官宣，为什么？就估计他要拿奥斯卡，就
拿
到现在，
拿了
你再官宣嘛，肯定有一波关注的舆情嘛，那种感觉。然后现在是定了是4月3号全国公映，
嗯，
然后4月30号是哈尔的移动城堡，
嗯，
4月等于是我们给宫崎骏还电影票的一个月，
嗯，
而且这次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在中国公映，其实你仔细想想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哦。
嗯，
我那天在别的节目也说了，他是宫崎骏第一部可能也是最后一部 real time 同步在中国公开上映的电影，
也不一定最后一步吧，不要咒人家。
就是我估计啊，我估计会是最后一步。我觉得真的八十多岁不比
第一部那个同。相
对
同，
因为之前是重映，
是
重置，
今年就是就一年之间，
一年之间是几乎你可以说 real time 嘛，对吧？基本上就全球发行的那个节奏就在那个节奏里边，所以说如果大家说要有一点那种真的还电影票那种仪式感的，之前我们已经还过了，现在等于是我们可以 enjoy 这个跟全球的影迷同步去欣赏宫崎骏作品啊。当然我们也哎，而且那个你虽然刚才沙老师说不一定是。最后一步，我现在看居然他们在宣发的时候就说告别之作都来了，这种话都官方都怎么讲了。
他有这样的意向，但是老爷子这个去年已经说了，我可能还能
胡子都刮了，
还能试试，
还能继续画，对，
还胡子都刮了那天对吧，他胡子刮了我认不出来。反正那个4月3号已经定了，是全国上映，然后如果大家听到这边可以关注一下，如果那个我们在上映就是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已经确定了要做观影会的信息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期的 show note。
是。
如果没有定的话，我们会在后面通过东关或者锦湖端发那个小宇宙的公告
通知，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应该我们三个人到时候会组一个局啊，可能还再加上关雅迪老师，就是可能在上海还做一下那个苍鹭，哦不是苍鹭少年，现在要叫你想过出怎样的人生这部电影的观影会，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一些点啊，因为我们沙老师之前预测过、啊、这部片子很难引进啊，现在确认要上了，但是肯定会有争议吧。
对啊，因为它毕竟涉及到一些战争的内容嘛。
对，
而且我们连喝个矿泉水都能喝出一些问题出来，那我觉得
对，
就是有，那按照这种这就是某些人的思路的话，那任何事情都能挑出毛病出来。
但是建议他去电影局抗议啊，为什么要引进这种。
那越是这样，我觉得可能越是需要去看一看，
对，
越去保持一个跟世界同步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跟大家稍微预告一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在上海或者说上海附近的小伙伴们，如果对于我们这场活动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时候报名参与啊。然后具体的信息我们到时候会公布，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期那个也不叫悼念吧，就是聊一聊鸟山明跟龙珠的一期话题啊。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
可以有机会的话去重温一下啊。在应该它一些正版应该网上都网上某些网站应该都有的，
就电子版的，
电子版，
电子版，对，
然后可以去重温一下。
对，
就跟前面小白老师讲的，我觉得你现在捧起来重新看，我觉得还是津津有味
的还是非常，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年轻的读者，他会对于这种特别经典的作品，他会有点排斥，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老掉牙
啊，
或者怎么样？
他可能
去看过，完全
玩的很多是游戏啊，或者你在任何地方都会接触到它，但是你可以回过去看看它最本真的，
对对对，
最初的那一部分。
对，行，那欢迎大家重温鸟山明，重温那个龙珠，也大家是说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后面的一些活动和那个东关啊。然后今天感谢小麦老师，然后就时隔一年多，从铁道又来到了，
也谢谢东亚观察局，谢谢两位老师。
时不时要来跟我们这边要那个打个卡啊。行，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东亚观察局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
拜拜。